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川普和普京的峰会正在进行筹备，美中通话短兵相接，只是差临门一脚，泽连斯基又要激怒川普了。马斯克说联邦官员必须每个礼拜汇报工作，否则解雇。巴菲特公司从报告中删除多元化和包容性内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川普和普京的峰会正在进行筹备。俄罗斯副外交部长今个月22号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面谈正在筹备中。里亚布科夫对俄国家媒体说，普京和川普的峰会可能涉及全球议题的广泛讨论，而不单单是乌克兰战争。他说问题在于开始朝着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找到解决最严重可能非常非常危险局势的方法。这样的局势有很多，乌克兰就是其中之一。但他说组织这一次会议的努力尚处于早期阶段，要让会议举行将需要最细致的准备工作。里亚布科夫又说美俄的特使可能在未来两星期内会面，为高级官员的进一步会谈铺路。俄美的代表们上个礼拜在沙特阿拉伯会晤，同意开始努力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改善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这个是川普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一次大转变。美国高级官员还暗示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和保留被俄占领的 20% 领土的目标。会谈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美联社表示，双方大体同意追求三个目标，包括恢复各自使馆人员配备、组建高层团队支持乌克兰和谈，以及探讨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和经济合作。但他强调，这次会谈标志着对话的开始，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俄美高级官员出席这次会谈。泽连斯基就说，由于基辅未参加谈判，乌不会接受任何谈判结果。他本人亦推迟了计划上个礼拜三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行程。欧洲盟友亦表示担心他们被边缘化。美中通话短兵相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礼拜五彼此表达对对方政策的不满。贝森特和北京表示要采取更多措施压制芬太尼走私并重新平衡他的经济，同时听取何立峰对川普总统新关税的关切。美国财政部在关于这次视讯通话的简报中说，两国最高经济官员同意今后继续保持沟通，美中是世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财政部在声明中说，贝森特部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毒努力、经济失衡和不公平政策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本届行政当局致力于采取保护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和国家安全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在之前，中国媒体报道说，何立峰在通话中向贝森特表达对美国关税和中国贸易限制的关切。而根据中共官媒发布的简报，双方就中美经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一致同意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沟通。简报指，双方都认同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中美两国正寻求管理两国关系，双方正处于重启贸易战的边缘。川普今个月初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未能压制芬太尼贩运。北京就作出反击，针对一些美国进口商品，包括能源和农用设备，加征最高 15% 的定向关税，并对包括谷歌在内的几间公司发布可能面临制裁的通知。川普还计划对所有向美国进口商品征税的国家进一步加征报复性关税， 这个举措可能会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在选举期间，川普曾警告要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60%关税。川普今个礼拜较早时说，他预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美，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表。贝森特礼拜四就说，他将告知中国同行，中国要重新平衡他的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增长，而不是投资和出口。只是差临门一脚，泽连斯基又要激怒川普。英国天空新闻台在美东时间22号礼拜六近上午6点报道说，根据乌消息人士，泽连斯基尚未准备好接受与美国的矿产协议，原因是乌方认为该协议草案存在很多问题。尽管川普曾表示协议已接近签署阶段，但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话俾天空新闻知，泽连斯基目前尚不打算签署该协议。华邮和华日昨晚接连报道美乌即将达成矿产协议，美方希望和乌达成协议，以获取该国的稀土资源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条件。乌消息人士就说，目前尚未准备好签署这份协议，草案中存在很多问题，总统在现行条件下无法接受，草案未体现真正的伙伴关系，只是包括乌方单方面承诺。马斯克说，联邦雇员要每个礼拜汇报工作，否则解雇。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主管马斯克今个月22号在社交网站 X 上发帖文说，任何联邦雇员如果未能及时汇报他前一个礼拜完成什么工作，就会被解雇。马斯克在 X 上表示，所有联邦雇员很快会收到一封电邮，要求总结汇报他们上个礼拜做了什么，不回复的将被视为辞职。而就在马斯克发布这条消息的前几个钟头，川普在社交网站 Truth Social 上发帖，要求政府效率部更积极缩减并重塑联邦雇员队伍。目前裁撤冗员、压缩联邦雇员编制是政府效率部削减成本、减少政府开支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个过程节奏明快，但亦引发争议。某些机构被迫重新聘请重要员工，例如从事核安全、国防和发电工作的员工。第一波裁员主要针对较容易解雇的员工，例如工作未满2年的试用期员工，或是在机构内开始担任新职务的员工。另外，政府效率部还解雇了一些工作经费不是来自纳税人的人，有人因此担心服务的流失和联邦工作流失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川普礼拜六在马里兰州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闭幕演说，再次赞扬马斯克和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而在礼拜六，联邦众议员海格曼亦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演说，那时赞扬政府效率部和川普在缩减联邦政府规模方面所做的努力。他说，我们很高兴他们正是揭露并跟随大量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已经发生几十年，但之前没有人愿意对这些采取任何行动。礼拜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政府效率部团队至今已确定可节省约500亿美元，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开始。而他最终节省成本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在之前，有人曾经问川普马斯克的官方职位是什么，川普就回答说是爱国者。巴菲特公司从报告中删除多元化和包容性内容。今个月22号，巴菲特的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 公司加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行列， 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删除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讨论。据路透社报道，巴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一个部分介绍了该企业集团189间营运企业如何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以及每间企业如何制定吸引和留住员工的措施。去年的报告称，这些企业部分是通过旨在发现合格候选人并促进劳动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招聘做法实现这个目标。而今年的报告就省略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容。长期以来，巴克希尔公司一直表示，它的分权式结构允许各个营运企业在不受高层干预情况下自行做出日常营运决策。该公司加入亚马逊、波音公司、花旗集团、福特公司、麦当劳、摩根士丹利、唐沃尔玛等几十间美国大公司，限制对工作场所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DEI 的公开支持或倡议。 DEI 计划是指在工作场所中考虑女性、少数族裔和 LGBTQ 等群体代表配额的政策。它受到包括川普在内的很多保守派人士反对。川普在上任后签署行政令取消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